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真是非常开心，母亲节当中我们有这么多母亲们，还有很多可爱的小孩子们来献花。也感谢我们的弟兄早上去买了玫瑰花，是非常好的一个日子。但是今天的讲道是按照我们说好的，按照使徒行传往下讲，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打个招呼，今天的讲道跟母亲节毫无关系。然后今天也是我回中国去探望父母之前的最后一次讲道，所以呢我很早就开始准备。在我开始准备的时候，我就感到非常的感恩。一个是这段经文这本书非常的及时，因为目前我们教会在面临困难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讲台赐下了《使徒行传》。因为《使徒行传》这本书就是专门讲教会如何在圣灵的引领之下得以建立并得以壮大的。所以是非常合适的一本书。第二是这次在我准备的时候，我特别感恩有机会JPBC 的 Ben Bullard 长老，我们一个很熟悉的神的仆人，能够跟我一起准备这篇讲道。因为他跟我说无论如何讲道一定要是叫 expository preaching，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个词没有。所谓的 expository preaching 就是要用已经解经的方法来诠释经文本身的意义。所以我们讲道的时候不是要讲我们个人的想法，因为讲道不是自己的一个抒发，而且讲道也不是一个所谓的 motivational speech， 也不是要把大家激发起来，因为人的智慧是极其有限的，这些东西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说，讲台无论如何要忠实于神本身的意义。然后呢也不是讲完了就算了，然后呢要用以此我们懂得神的真理来看待我们教会现在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光景，并不是讲讲听过就忘了的意思，所以是有真理，有考量，有思考，有悔改，有长进，这是讲台的根本的意义。所以我真是受益匪浅。其实他从2016年我们教会出现危机以来一直帮助我们的教会，现在已经七年过去了，真是非常的有帮助。所以在他的那个帮助之下，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不知道大家在大家的心目当中认为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丽萍姐妹，你觉得教会应该是怎么样子？应该有爱的。丁汉姐妹，你觉得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圣灵的同在。小壤弟兄，你觉得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好，感谢主，很好，大家的分享都非常的好，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对吧？所以大家对教会都有一些印象。但是我问大家一下，如果大家对使徒现在比较熟悉的话，大家看完使徒行传之后，大家对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认识？请问教会是一个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吗？其实不是，教会是一个充满了困难的一群人，充满了困难，在外面有逼迫，在内部有纷争，黑纸白纸神的话。那我讲这个东西是让大家感到很沮丧吗？不是的。大家看到使徒行传后来教会怎么样了？虽然有内忧外患，教会还是诞生了，不仅诞生了而且成长，不仅成长了而且壮大了，不仅壮大了还从耶路撒冷传到了全世界，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教会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是充满了内忧外患， 但是在圣灵的引领之下，是会不断壮大、不断成长的一个地方。这是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到了第六章。第六章就是说，以前前面有五章，我们第一章是讲是众使徒们、众门徒们、众使徒们得到了主耶稣升天之前的命令，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建立他的教会。然后第二章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真的降下，当时就有三千人受洗，就从少少的几个使徒，到了有三千人的一个光景。然后人一多了之后呢，然后神的仆人们就开始大胆的事工，在第三章的时候，他们做了很多很好的事工，人数从3000又涨到了5000多。这些背景都很重要。然后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因为他们的人数的壮大，祭司和撒都该人就开始逼迫神的仆人们。但是这些人不仅没有受到害怕而退缩，而是被圣灵充满，更加是放胆讲道，众人变成一心一意。但是就在这个光景非常好的时候，第五章的时候出现了内忧，这是我上次讲到的内容。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他们被撒旦充满，欺哄圣灵，被击杀。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众人们不仅没有离开教会，反而是更加懂得敬畏神，神的大能完全的彰显。在圣经中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个词。然后这是上一次刘牧师的讲道，就讲到因为这些使徒们的大能，更多的人来信主，更多的人来信主。然后到了第五章下半部分虽然我们就是跳过去的，没有讲到神的仆人们又被更进一步的迫害，被大祭司和公会的人抓捕起来。第一次没有打，这一次还遭到了殴打。但是他们受到了殴打之后，逼迫更加增加之后，不仅没有害怕，心里却是更加的欢喜，每天在家里和殿中讲道，传耶稣是基督。这就是今天经文之前的这些背景，就从耶稣升天之后到使徒们一直侍奉到现在的时候一个光景。所以在今天的经文之前，教会已经经过一次外患，一次内忧，然后更大的外患，然后今天讲的是教会的第二次内忧。第一次内忧大家都知道，是因为撒旦充满，欺哄圣灵，被击杀，听起来是一项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今天听起来好像是比较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就是饭食没有分配均匀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听起来好像简单，其实这一次的内忧比第一次的更加的微妙，更加的深沉，更加的难以处理。所以我们一定要来看一看神的仆人们在教会里，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如何来应对这样的事情，然后结果又如何。我们在讲到之前，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是真的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是吧？因为你不仅是创造的主，而且你也是护理的主。我们的教会是在你的权柄之下，是在你的慈爱之下，是在你的怜悯之下，是吧？真的谢谢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放在一起。虽然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相信主，你仍然掌权，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你的心意当中。主啊，真的让我们真是回转过来，让我们认识到主你的真理，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看法，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主啊，真是愿你的话真是能够临到我们中间，愿你那善良纯全的旨意能够 行在我们中间，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懂你的话，求你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来体贴你的心意。我们谢谢主，求主保守每一下的时间，我们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所以我们先看今天的第一节经文。那时门徒增多。大家说门徒增多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好事情。因为门徒增多说明福音彰显，很多人都信主。但是人多了之后有个副作用，大家知道是什么？人多的副作用是什么？阿本弟兄。What's the problem with more people? 需要也多。这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对吧？我们大家仔细想一想，说是五千个人信主，对不对？当时的那个习惯是讲男人， 所以如果五千个男人信主，加上他们的那个配偶，再加上小孩，估计有一万多个人，大家是不是这样的？大家有没有见过一万多个人会那个教会啊？然后再问一下大家，这些人，这些十二个使徒，他们是不是训练有素的那种经理啊、管理人员啊？没有哎，不就打个鱼吗？大家能不能想象？大家把眼睛闭起来想象，一万多个人在这里一起吃饭、一起生活。我们这个教会还不一起吃饭呢，大家各自都有家，对不对？但是当时大家都在一起，大家能想想感觉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比较杂乱一点。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肯定不容易吧。我自己是做老师的，做老师有一个特点，你要认出学生的名字的话，你教学效果就好很多。我的上限是25，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25。如果我的课是25个人，两课之后我基本上就认识出来。而且小孩子有个习惯，真是也是感谢主，小孩子喜欢一般坐在固定的位置上，所以的话位置再加上说话的口气，马马虎虎上个两课就能够认出来了，认出来就好办了。然后对他们性格也是有所了解，讲课的时候就可以提名啊、问问啊，他们这里就很好教。但是我也教过大课，30个人到80个人之间的，很多时候教完了之后我都不认识他们，他们也勉强认识我，是很困难。所以25比一万多，大家感觉怎么样？所以大家不要轻敌这个一万多个人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大家同意吧？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是这样，一个家庭都很难管，更何况这么多人。然后这个问题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稀松平常吃饭的事情，其实非常的严重。让我们看一看他们说的是什么问题。有说希利尼话，就是有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向说希伯来语的犹太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不要以为这是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有多么的严重。这里面有三点，我也是这次认真准备的才查出来的，我自己以前也不知道有这么严重。一方面，在那个时候照顾和寡妇是非常重要的事工，因为当时的社会如果这个寡妇没有家庭的话，他们真的是无依无靠。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时候，保罗一共花了14节的经文专门讲照顾寡妇的事情，14节，圣经里没有一个字是废话，14节的话还得了，对吧？我希望这个 volume 就能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警惕，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给大家选读几节话，因为全读一下太长了。他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所以有小孩的、有子女的，家里自己照顾。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祷告祈求。然后下面就要大家听清楚了，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无依无靠的寡妇是教会必须照顾好的，这是我们信仰的表现，所以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没有照顾好这些寡妇是大错，这是第一个错。然后第二件事情，这件事情引起了一个纠纷，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跟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是发了怨言，是 complaint arise， 不是好好的说的。我就跟大家说句老实话，这里不是说他们在好好的谈这件，真的是产生了分歧和争论。这个事情就更大了，本来没有照顾好就很糟了，然后又吵起来了，这事情更大。为什么这么大呢？因为特别是那个老约翰讲了又讲，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命令。因为你们彼此相爱，你们众人才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彼此相爱，就那个后面的意思是什么呀？我们就不是主的门徒。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事情，所以教会的起的争执是非常大的事情，是绝对不可以轻描淡写的过去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已经有两个大问题了。 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大家说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现在在耶路撒冷，他们从哪里来的？从希腊那边来的，因为他们当时散居在各地。OK， 所以他们是从外面过来，然后在这里信主，然后就留在这里，建立教会的。所以在他们来看的话，他们是有一种，怎么说呢？是被神的福音吸引的。但是如果这事情处理的不好的话，大家想想福音怎么能够广传呢？大家说这个教会根本就没有见证，对吧？都是有地方主义，就照顾好自己的，外面来的弟兄姐妹们没有受到照顾，所以这个对福音的广传也是受损，看到没有？所以没有照顾好，起了纠纷，而且也是影响了福音，所以是极其大的一个问题，而且是内部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之间都有个人的看法。好，现在这个问题看清楚了，大家先可以想一想，我们先不看使徒们怎么搞的，你们想想我们会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我是会管理的，管理的要点就是说你要先把问题分析清楚了，然后再讨论解决方案，大家同意不同意？不然的话脑子晕乎乎的，然后搞一团糟，明明是脚痛治头，根本是治不好的，对吧？所以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建立一个调查组，最好有一些讲希腊话的弟兄们，有一些讲希伯来话的弟兄们聚到一起，然后查一查，大概有三个可能的问题。第一个是资源缺乏，第二是做事不小心，第三是可能是有一点故意轻视的意思在里面，因为他们是外面来的，他们都不讲希伯来话之类的。然后呢，当调查结果出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什么样的体系呢？如果是资源缺乏呢，我们就有一个中心的管理体系，然后呢保证分配比较公平一点。如果是因为不小心呢，那我们就建立这样一个交流体系，然后大家可以增进交流，这样就不会有人被忽视了。特别如果有新来的寡妇，有人不认识的，赶快就记下来，搞一个名册，以免忘记了。然后呢，然后供给了之后再打个勾，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忘记，对吧？哦，如果呢是因为有一些忽视呢，真的是心里有一些轻视呢，哦，那就要把这些弟兄请来，对他们进行批评，跟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以后要改。大家觉得我这样讲大家可以接受吗？蛮合理，是蛮好的一个，蛮合理的一个解决方式吧，对吧？可以接受吗？不是很粗鲁的吧，蛮好的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大的一件工作就是我们要不介意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呢更重要的是然后要把我们的想法跟神的想法来比较，才知道为什么神的道高过我们的道。让我们看第二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 OK， 第一件事情是十二使徒，所以他们是有一个领导团队，不是一个人。十二个人真的比一个人重要，因为每个人都有想不到地方，所以十二个人一起出来。然后呢，也没有说我们就这样，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他们是把众人叫来一起说，所以呢，是大家有一个机会可以一起来考量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十二个人想好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我们已经想完了，不用商量，这是第一点。但是他们就讲了一句话，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我先问大家一下，请问这十二位使徒有没有说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个人有什么更好的看法？特别钟辉弟兄啊，你是管实验室的，你有没有什么很好的那个分析方法之类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哎。所以，如果得罪的话，请大家原谅。请问大家一下，教会是不是一个民主的地方？教会是一个民主的地方吗？不是，不是我说的，而是就是这样的。这是 biblical truth， 教会不是一个民主的地方。但是教会不是一个弟兄姐妹不，你看他们是把大家都聚集起来的，既不是一个就是说 和怎么说呢，一个集权的地方，也不是一个民主的地方。大家是在一起照神的心意在商量这件事情。而且商量的第一句话其实是非常震惊的。这句话如果在我们这里讲出来，说不定就会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句话说的事情是说，你们叫我们来管饭食是不合宜的。这帮使徒有没有胆量？我觉得很有胆量，一万多个人哎，跟他们说 actually no。 但是我请问大家，请问大家，这句话他有没有用很恶劣的口气讲出来？没有。他说他们是把理由放下，他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凡事，原是不合宜的。大家要记住，在圣经里面讲合一的时候，不是说人看见怎么样，而是神看见的怎么样。所谓的所有的合一都是关乎神的，不是关乎人的。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反正那些使徒做了一件我做不到的事情。因为我的话肯定有一个叫条件反射，一旦哪里失了火我就去灭火，分析分析，然后做这件事情。他们做事情不是按照世界上的优先次序，而是按照属灵的优先次序。请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这十二个人是凭着自己的智力水平，或者是凭着自己的耐心想出来这样的这句话的吗？肯定不是的。四福音大家都看过了，大家知道约翰什么样的人？约翰是叫雷子，记不记得？然后彼得什么样，大家知不知道？拔刀把耳朵就剁掉了。所以肯定不是彼得和约翰自己特别的有智慧，坐在家里想出来这件事情。虽然这里没有写这十二个使徒必定是祷告求神求圣灵给的智慧，这是根本的根本，不是人想出来的，也不是一个人想出来的。所以我们相信这是十二个使徒同心祷告从圣灵得来的真理，因为他们没有忘记，虽然这里出了问题，教会的首要施工是不可以停下来的。首要施工永远是哪三个字啊？神的道，神的道，神的道。这是绝对不可以放下的第一要点。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如果这十二个使徒在这个情况之下，就真的是把他们讲道的职责放下来，就去管理饭食，把那些就从希腊来的那些寡妇照顾得好好的，在人看来还是蛮好的，但是你们觉得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看得见吗？请问除了这十二个人之外，有哪些人更了解主耶稣那属天的心意呢？你们觉得主耶稣带他们十二个人稀松平常，就是一般吃吃饭讲讲话吗？主耶稣是把整个教会的建立托付给他们这十二个人，所以如果这十二个人分了心去管理饭食的话，那请问谁来喂养教会里门徒里面的属灵需要呢？更重要的是，人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想法的，大家我就不用说，大家都知道。那请问谁用真理来抵挡错误的教导呢？请问谁来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来带领教会呢？这么多的内忧外患的时候，谁来带领这个教会？所以如果他们当时屈服于这种表面上的压力的话，重要的压力，我没有说错，有三个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是确实很大的一个问题。他们但是没有被这个问题给压倒，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偏离了神的道，分了心的话，教会只会更乱。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但是更美的是，他们这句话讲完没有就算了，说我讲完了我回家了。这也是我经常容易做的犯的一个错误，我觉得我问题解决我就回家了，也不管原来的问题还没有能够解决。他后面还是讲了一句话，所以他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师。不是说问题不用解决，不是这个意思，要解决。然后解决的方式也很重要。他说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出乎意料的。他没有说在你们中间选出七个会做饭、数得清楚、特别热心的人，没有说这样的事情。你没有注意到？不就是管个饭吗？ Well， 管个饭的话也不是根据办事能力，而是根据属灵光景。好名声说明他们有属灵的果子，被人尊敬。被圣灵充满的话，就说明他们在自己的想法跟神的旨意不符合的时候，他们会懂得去听神的，而不是听自己的主意。然后智慧充足的话，因为说句老实话，管事情是简单的很，管人是很难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有智慧，不是简单粗暴的办事情。这些有智慧的人真正会照顾人，所以他们可以把事情办好，真的办好。所以这是他们讲的该怎么来管。然后呢，他们结束哦，还没说，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如果有派的话，说明什么意思啊？说明是有秩序的，是使徒们派这七位执事去管理饭食，看到了没有？是有一个秩序的，不是乱七八糟的。而且呢，让他们管理，你们说管理的人有没有权柄啊？没有权柄你怎么管啊？不就乱七八糟？所以是这当中有一个权柄的秩序在这里面。但是呢，使徒们再次强调他们的专注点，但我们要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事。所以呢，这些使徒们他们一起十二个人按照属灵的次序，神的道、寡妇的需要、教会的需要，来有理有节的分析问题，祷告与神交流，使徒们彼此一起祷告彼此交流，然后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好好的讲。虽然没有顺着人的意思走，但是也没有就让那些人问题不得解决，他们很完美的把这个事情放到了一起。所以呢，我们这里看到属灵的次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看下面，所以现在我们讲了两部分，第一是什么问题，第二是有什么怎么样来考量建议这件事情，第三件事情，第三段就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喜悦这话，大家有没有看到属灵的方法，大家是喜悦的，因为是非常好的，非常能够被接受的。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又说了一遍，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看起来好像重复了前面使徒们讲的话，看到了没有？其实不是重复，这说明大家顺从了使徒们的建议。他们找人的时候不是随便找的，他们是以一个顺服的心，按照属灵的原则去找了这些执事们。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里说的是拣选，不是竞选，所以不是随便选的，肯定不是政治竞选，而是根据属灵标准合乎中道的拣选。这就是教会里面拣选执事的一个重要的标准。然后还有两个细节，这七个人全都是希腊名，没有一个是希伯来名字的，全都是希腊。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所以这七个人都是希腊来的。所以说明当时在耶路撒冷说希伯来话的那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愿意把这个权柄交给远道而来的弟兄们，让他们来管理这个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信任。然后大家看最后那个人是进犹太教的 安提阿人尼哥拉，这个人原来甚至都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但是因为他进了犹太教，大家也信任他，因为他有属灵的光景，他也可以做指示。而且神从来不随随便便的做一件事情。请问大家，尼哥拉是从哪个城市过来的？安提阿过来的。请问当耶路撒冷受迫害之后，他们散发出去之后，他们去了哪个地方？大家知不知道？有个地方很有名的，保罗也去了那边，然后那个巴拿巴就是安提阿。然后基督徒被叫成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你看到没有，小小的一件事情，神没有一件事情神是不没有管好的，神是让安提阿的尼格拉做了这个指示。然后下面一然后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所以不是说随随便便的说选出来了大家就去干活吧，这个按手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上一次崔弟兄讲到的时候特别提醒我们的教会的权柄是神所安立的，所以的话是应该是由长老，长老有权柄，然后长老的权柄然后给执事们权柄来做事情，这是一个叫属灵秩序 spiritual order， 是有一个 order。 然后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写到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然后后面第五章写到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所以在教会里面这种权柄的传递是非常有秩序的，不是乱七八糟的。所以呢，从前面的分析按照次序的分析到现在很有秩序的分工，这个问题得到了非常好的解决。所以先是有 priority， 然后又有 order， 然后教会的整个的这些光景就起来了。让我们看一看这个事情解决了之后情况怎么样，请看第七节。没有第七节啊？哦，那我给大家念一下，不好意思，是可能是我打漏掉了。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个事情很大哎，大家知不知道祭司原来对基督徒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当年迫害耶稣的都是谁啊？祭司们是不是有份呢？为什么祭司们这么恨耶稣？大家知不知道？一个是动摇他们的地位，第二是影响他们的饭碗。因为大家如果读希伯来书，就里面有说耶稣是一次献祭就永远献祭。我们请问大家，我们最近有没有人出去烧个羊啊、烧个牛啊之类的事情过？没有吧？所以我们都不再献那些世上的。但是你们知不知道，祭司的话，他们是靠什么过日子的？祭司的那个献的祭的话，他们是有份的，有一部分是他们拿下来的。所以祭司信神的话是大事情吧？大家同意吧？他们从邻里的悖逆到生活的需要，都放下来了才能信神。所以要祭司信神的话是很大的事情。所以这就证明这件事情，因为使徒们按照属灵的次序没有分心，然后按照属灵的秩序战胜了混乱，让这个神的道和福音真的是兴旺了起来。这个兴旺的光景以至于连祭司几乎不可能的祭司们居然也有很多人信了主。大家不要忘了，这是第五章结束的时候，祭司们还把他们抓去打了一顿呢，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反转是不可难以置信的反转。 所以说从这件事情我们能够看到，教会的次序和秩序本身就是福音的见证。我们的属灵次序和我们教会的属灵秩序就是福音的见证。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教会主次不分，混乱无序，就是对于福音的损害，我们要切切谨慎。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想得更深一点，请问大家，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只是一个市场的问题？肯定不是。我们要记住，圣经里记载的都是属灵的问题。上一次Ben Bullard来讲到，启示录是讲到，因为主耶稣复活，魔鬼被抛到了地上，所以魔鬼在目前，魔鬼专门的工作，他要做什么事情？大家知不知道？魔鬼最专注的是什么事情？破坏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破坏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这是魔鬼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已经把他从天上扔下来了，所以现在魔鬼工作的非常的积极。魔鬼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试图要打开缺口，来让我们的教会不再圣洁。第五章的时候，魔鬼的伎俩是用谎言欺哄圣灵。如果内部腐烂了的话，教会就没有希望了。但是感谢主，神的仆人们靠着圣灵识破了。然后再提醒大家一下，那两个人不是被使徒们杀掉，是被圣灵击杀的。不是的，是神的审判，神的击杀。所以神自己来拯救他自己的教会。然后今天的经文里面，这是魔鬼想借用人多杂乱来煽动怨气，试图让使徒们分心，没有时间和精力来传道。这件事情其实如果我们靠人的智慧的话，是进退两难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为了不得罪人，就会说好吧，我们来把饭食管理好，确实这样的话，确保这样大家就公平了。但是这样一做的话，我们就上了当，我们就背离了讲台最大的职责，这是得罪神。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不得罪神，说这个事情啊其实不重要，你们要不要就是听听道，然后吃饭有没有就算了的话，这就破坏了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和睦，也亏负了那些寡妇们真正的需要，这也是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看到了没有？所以这些事情靠人是没有答案的，但是感谢主，这十二位使徒和所有的会众一起，这些神的仆人们在教会里面一起，在主里面按照属灵次序找到了爱神爱人的答案，找到了一个又真又善又美的解决方案。怎么解决的呢？也不是说说就算了的，这是真正的神的仆人们在教会里按照属灵的秩序开始了第一次有一个重要的分工，使徒们专心讲道，执事们专心管理教会的事务。就在这样一个有次序和有秩序的情况之下，教会得到了完善，魔鬼再一次被击败。讲到了这里，我有一个事情跟大家稍微讲清楚一下。有人说教会里长老牧师最大，然后执事们，然后执事如果做得好，过两天可以晋升作为长老，然后呢还有一些平信徒。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就像我们身体里面，请问大家有没有人说我的脑袋最大，我脚趾头其实没什么重要，有没有人这样说？没有这样的事情。 一个教会里面是一个身体，教会里面的秩序不是世界上的权威，教会的权柄跟世界权威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大家想想，只想想主耶稣就知道，主耶稣有多么大的权柄，他到世上怎么样？给门徒洗脚，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因为他取了人的身体，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然后为我们而死，而且不仅是死，是受尽了羞辱，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才是教会的权柄的样子。所以教会的权柄的话是要有的，大家有一个那个 Ben Bullard 经常跟我讲的，我们要有一个 healthy dose of respect of the church authority， 需要有的，因为教会的权柄是神给的，但不是人分的，而且这个权柄不是用来彼此压制、彼此挣扎的。而且教会的执事们虽然是管理事情的，也不是因为能力，也不是因为热心，也是属灵的光景。然后弟兄姐妹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什么叫执事大家知不知道？执事原来的词就是 servant。 那我请问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难道不是 servant 吗？ We are all God's servants，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 OK，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教会的光景。所以我们教会目前的情况确实是有一些杂乱，这点大家也都知道，我也不否认。这个事情从人来看是不容易解决的，但是我盼望大家也能够认识到，从这些经文里面能够认识到，其实每一个内忧外患都是我们一个成长的机会。就像我开头讲过的，教会从来就不是一个乌托邦，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就不是一个你好我好很容易的地方，因为就是这样。请问大家一下，保罗在新约圣经中的书信们都是写来干什么用的？写给各个教会的书信们，是夸他们做得好吗？是解答他们的问题的。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的问题，有的教会还写好几封信，批评了又批评，指正了又指正。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从混乱的那个情况之下，我们慢慢的到有序，从不真正的认识神到越来越多的真正的认识。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保罗写的那些书信，请问有多少书信是用来对付外面的压迫的？几乎没有，反而说你要顺服世上的权柄，几乎全都是对付教会的内忧。所以我们目前教会的光景不好，不是一件好事情，但也不是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因为这真的是属灵的真正。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回应现在的光景，因为不能就天天坐在这里。因为我们说 be still 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听神的话了。我们在等待神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要 wrestle with truth， 我们要与神的真理来 wrestle， 中文词我也翻不出来，就是一个真理你是要仔细思考才能够明白的。真理不是说你看了一眼凭着世上的智慧就能够理解的。然后我们的合一也是需要 wrestle 的，我不是说争斗，是需要 wrestle。 但是我们要记住了，我们的关键不是跟别人争斗，甚至不是跟自己的争斗，而是跟神的真理去仔细的扭，来战胜我们的罪。然后我们 wrestle 的根本的目的是懂得 biblical truth， 圣经的真理，通过圣经的真理来保护我们教会的次序和教会的秩序。这是我们唯一 能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如何来建立教会的次序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件我们真正经历过的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在教会那个敬拜开始之前有一个奉献祷告？这不是一件小事情。为什么要做奉献祷告？因为我们发现教会里很多弟兄姐妹们不知道十一奉献的属灵意义。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教会里面的领袖们没有作为的话，这是冒犯神、冒犯人的。因为神的真理没有讲出来，是得罪神的。然后弟兄姐妹不知道，没有讲给他们听，是冒犯人的。那为什么以前没有讲呢？第一，是因为我们比较幼稚，不懂得这个事情有多么重要。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有人提醒我们，不讲十一奉献是不应该的。这是第一步。那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是不是就完了呢？也没有那么容易。一旦这个东西放到桌面上的时候，就有执事就开始讲这样一句话，说如果在教会老是讲钱的话，会不会就有人就不来教会了？是有人真的是担心这件事情。我们想了一想，确实有可能。但是关键是我们讲的时候，那就要讲得更清楚一点。就像这十二个使徒跟他们说我们不能管饭的时候，没有很粗鲁的说，很和气的，也很合乎中道的说的。我们相信合乎中道的话应该是不会得罪人。而且我们可以讲得更清晰一点，说不是本教会的是不用十一奉献的，没有信主的是不用十一奉献，因为这些都是不相干的事情，而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就像今天早上刘牧师帮我们 clarify 讲更清楚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是一个委身，这是一个福分，这是一个对神的一个感恩。所以的话我们是应该讲，然后讲得更清楚一点，不要让大家听起来好像庙里化缘的感觉，那大家就讲错了，是不可以的。所以这是先有了有一段的争论挣扎。后来想说啊，我们那个小箱子放在后面也不是很明显，我们要不要考虑像有的教会一样呢？要么传一个奉献袋，要么传一个奉献盘，你放多少钱别人是看得见的，对不对？那传奉献袋别人看不见可不可以？其实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问题 by the way， 没有，美国教会很多教会都有这个传统。但是我们又考量了一下，说虽然我们心里面没有恶意，但是在传这个袋的时候，对弟兄姐妹们或者周围坐的人就有一个心理的压力。本身没有什么大的错误，但是我们觉得照我们目前的属灵光景，这样可能会造成一个不符合原意的一个后果。所以我们决定奉献袋就不用传了，还是放在后面。那讲到这里，你们觉得是哎呦，终于有一个共识了，这个叫马马虎虎，执事们终于做了一件事情，还没有完。这件事情有的执事还是感觉到不妥当，但是他不反对，他也不赞成。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不是每个执事上来，每一个领会上来都做奉献祷告的。你们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我注意到了，因为我知道有人是不同意的。所以不同意的人上来祷告的时候，他们一般就做一个一般的祷告，而不讲十一奉献的事情。我们也尊重他的选择。这是一个，我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什么意思呢？这是执事会是怎么讨论问题，不是说谁说了什么，谁对了，谁错了，而是说在根据目前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能够离神的心意更近，而且不仅是自己知道，也愿意弟兄姐妹们知道，让弟兄姐妹离主也更近，然后彼此之间有很多的恩典，也彼此之间有很多的倾听。这些容易吗？不容易，因为其实每个人观点都蛮强，但是不管大家有多强，最后还是达成了目前的一个看法，将来也许还会改变。但是我告诉大家一点，讲了之后 第一是我相信很多人离神肯定是更近了。第二个是数据比较简单熟悉的话，教会的奉献真的提高了。这对教会将来的事工应该是有好处的。因为不管是拼母还是建堂都是需要的。虽然那个不是唯一的目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目的，但是这是真正的神的祝福就来了。我们听了神的话，弟兄姐妹们蒙了福，教会的 overall 的健康往前走了一步。这就是如何按照属灵的次序我们来讨论事情。然后讲到我们教会的属灵秩序，这次我跟别人伯拉德讲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你知道你们教会最大的问题是现在没有牧师长老，而且根据圣经的原则，其实一个教会不是说有一个牧师就行了，是应该是有多个的长老跟牧师一起。牧师其实是长老之一，叫 preaching elder， 是讲道长老，主要讲道，当然也做别的事情，然后长老有这些可以讲。但是 again 又是一个分工，就是说对神的话语把握最稳的来讲道，这样讲的可以更有完整性，一章一章慢慢的往下讲，对弟兄姐妹的属灵喂养是很有帮助的。他说你们教会要考虑建立牧师长老级这样的管理。他说倒不是明天就要搞，但是你们一定要这样往前走，这是必须的。所以我们教会要配牧是应该的，是肯定要。但是这也说明我们在考虑我们教会的长老和牧师的时候，第一个 qualification 是什么？大家知道，现在知道不知道了？应该是什么？别人直接跟我们讲过，最大的责任是属灵的喂养，不是找一个世上的 caretaker 来照顾我，也不是找一个世上的 organizer 稍微组织的更好一点。有这些能力都很好，我不是说不好，但那个不是首要的qualification。 一个牧师的第一个 qualification 是讲道。然后教会的执事们，就像今天学到的，教会执事的第一要点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执事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serve。 这样教会就有秩序，这样的话教会的牧师长老们就可以专心讲道。这就是今天的 biblical truth。 他们设立当年本来是十二个使徒管一切的事情，因为管不过来，他们就愿意就是说在教会设立的话就建立一些迪肯。迪肯的目的是为了支持长老牧师可以专心属灵的喂养，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彼此争斗的一个 power struggle， 不是一个权力的斗争，而是一个一起为了神做工的一个合作。 So that's church's order。 然后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也不在这里得到，就是天天得到牧师啊长老啊执事们的那个关心和，不是这样，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属灵的喂养之下， We are equipped to do the good work that God asks us to do。 所以神是用这些属灵的喂养来装备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福音的使者，这是教会的根本的意义。 We are not here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这就是教会的秩序。所以我盼望今天的经文对弟兄姐妹们有帮助。感谢主让小朋友上来让大家开心开心。所以盼望我们教会能够在目前的纷乱中安静下来，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认真的读经警醒祷告，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来看神的话，而是用神的话来看我们自己，从我们的罪性当中清醒过来，让我们也能够悔改转向神。我们的悔改不是嘴上说的，而是真的放下我们所施的血气，认认真真的按照神的道来行事。我相信当我们所有的神的仆人们能够靠着圣灵同心协力，就能够一步一步地建立一个既有属灵次序又有属灵秩序的教会。当我们教会是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在下世来广传福音，来荣耀神的名。